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的敬拜也非常的精彩。我们用不同的语言来一起来敬拜神，无论是英文还是汉语，我们的神都能听得清，都能听得懂。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特别感谢 Kurt、瑞琴还有 Shelly 他们三个给我们带来这种现场的敬拜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们盼望他们每次能够更多的时间来和我们一起敬拜神，但是我们要看他们的时间的安排感谢主。那我们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在一起来敬拜你的机会。我们也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直在学习出埃及记的内容。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旧约的一卷书，整个的旧约呢一共39卷，新约27卷。那我们在学习旧约当中的前5卷书，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作摩西律法的部分。那么这里边呢今天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刚才有张教授在这里边，他在现在可能到那边。那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个书卷39卷和新约的27卷，这个数字很好记，3×9=27，39+27+27就是66卷，整卷的这个圣经。那我第一次那个有一次到张老师家，那个张坤老师在那边，他邀请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把地址发给我，就哎呦，这个地址这个太好记了。3927，虽然不是一个顺序，但是呢正好这4个数字，哇，我说这个名字这个房间号太好记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记住我们圣经的这个卷数，3927加在一起66卷圣经。那我们在学习旧约部分，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明白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旧约。我们知道旧约呢是神通过不同的作者，特别是我们前五卷书是摩西，在1000到1200年左右写成的书卷。那么至今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时间。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学3000多年以前写成的书卷？所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我以前也听过一些弟兄姊妹谈到，哦，旧约已经旧了，或者已经被新约取代了，我们就不用学旧约，只学新约就行了。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有这种的观念。所以我们一直花时间和弟兄姊妹们来学习旧约的内容。那我们也知道，旧约当神通过摩西在西奈山赐下摩西律法，或者也叫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的时候，那这个约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和我们今天有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到了后来，耶稣基督以人的形象来到世界，我们叫道成肉身来到神，来到这个世界，以新约代替了旧约，或者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设立了新约。那我们通常讲新约取代了旧约。所以这里边我要和弟兄们一直要重复一个概念，盼望弟兄们能记住，新约取代了旧约，但是并不是取代了律法。旧约过时了，新约已经设立了，但是从来没有说旧约中的律法被放弃了。耶稣基督来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被放弃，直到天地的末了。就是耶稣来不是把旧约的律法废弃了，而是把约取代了。就像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和别人签一个合同，把这个合同可能有些条款需要修改，这个合同不要了，建立一个新的合同，主要的条款都在。所以呢，旧约的律法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意义，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学习旧约的部分。另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不是把旧约的律法废掉了，而是提高了标准，有一部分是成全了，有一部分是要求更高了。所以我们仍然要学习旧约的内容。另外呢，如果我们不学习旧约，在新约中的很多观念、概念、神学观点，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一些事件，我们都不是很容易明白。所以我们要花时间在旧约当中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学习。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到了出埃及记中的会幕的部分。 以色列人在西奈来到了西奈山前，神通过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建造会幕。那么建造会幕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讲过，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时刻与他们同在，与他们讲话，住在他们当中。这就是神让以色列人建造这个会幕的主要的目的，因为神是看不见的。那么我们人都非常软弱，希望有一个东西能够让我们看得见，我们知道神和我们同在。神体贴我们的软弱，让以色列人要建立这个会幕，让以色列人看到会幕的时候就知道神在他们当中。所以呢，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神让以色列人建造会幕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要与他们同在，要与他们讲话，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上次的信息当中我们也提到，建造会幕需要很多的材料，材料哪里来呢？神没有直接给创造了新的材料，而是让以色列人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神让以色列人自己把家中有的材料要奉献到摩西他们这个团队当中，然后用这些材料来建造会幕。上次我们讲到奉献的材料大概有金属类的金银铜，然后呢还有纺织类的，有紫色红色朱红色线，紫色蓝色朱红色线，还有羊毛可以纺线，另外还有麻布还有织这个麻布用的线，那么还有一些山羊皮、海狗皮用来做帐篷罩这个遮盖用的，这个防水用的。那么还有就是皂荚木用来做这个约柜还有祭坛等这个木材。那么还有一部分是宝石系列，要制作大祭司穿的服装以赋得用的。所以当这些材料是都需要以色列人要甘心乐意的奉献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上次也讲了，这些材料是哪里来的呢？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凭空出来的吗？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讲了，当以色列人在摩西和亚伦带领下离开埃及的时候，在离开那一瞬间，他们向埃及人要了所有的这些财宝，金银财宝或其他的财物，是神早就做了预备。神让你奉献的，其实神早就已经供应了。另外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之前大概四五百年以前，神就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要发生。当神和亚伯拉罕立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将来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地要430年，然后呢当他们出去的时候，神要让他们带着当地的财物离开。所以这件事情要发生在神在四五百年以前就预言了，然后呢到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实实在在的实现了，然后神才要求他们把你们所得的一部分甘心乐意的拿出来奉献到神的家中来制造约柜所用。那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也真的是甘心乐意拿他们奉献来的这些材料，不仅仅够用，而且是富富有余。摩西强迫他们停止奉献，他们才停下来。我们也看到他们有甘心乐意奉献的心，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这是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为会幕预备材料的一个内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到具体建造会幕的内容。在讲具体建造会幕之前呢，我想我们先看一下会幕的这个整体结构。大概会幕呢可以分成三个结构来介绍。最外面，我们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到，最外面的这个白色的围帘，还有这个柱子上面有银色的杆子，底下有铜座，这个围成整体的叫做外院，这是整个这个一个会幕的一个外院外围结构。那么在外院当中呢，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器皿，一个叫做洗濯盆，是一个铜做的洗濯盆。这个洗濯盆是祭司来清洁自己和清洁洗手洗脚来清洁自己用，他们在献祭之前要保持自己来清洁，这是洗濯盆。另外这个就是铜祭坛，是焚烧祭物用的，这是在外院当中最重要的两个物品。那么往里边看，整个这一个结构就像一个帐篷一样东西，我们叫做圣所。在这个圣所当中呢，有两部分，外边的隔开这个部分，它里边也有三样非常重要的东西，一个叫金灯台， 这个是纯精金打造的金灯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陈设桌，陈设桌也是由皂荚木包金来做成的，桌上有很多的器皿，盘呐、碟呀、还有这个调羹啊，还有这些个勺类的这些器皿。另外呢，就是一个叫金香炉，是烧香用的，也是精金包皂荚木做成的。这是在圣所当中的三个重要的物品。然后呢，我们就进到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会幕的核心部分，叫做至圣所。至圣所就是在最里边的这个部分，最里边的这个部分用一个幔子把至圣所和圣所隔开，最里边的这部分叫做至圣所。在至圣所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物品，就是叫约柜。今天我们就要看看约柜和相关的内容。我们可能这次呢只能讲一部分，下一次我们再讲约柜里边和它周围的东西有什么意义。今天我们就主要看一下这个约柜本身。约柜是下边是用金包皂荚木做成，上面还有个纯精金的一个叫做施恩座，这是约柜的两个部分。那么今天呢，我们看看会幕，一个就是会幕的建造，还有一个建造会幕究竟有什么意义，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下有关会幕的内容。经文呢是在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12节，这段经文是神给摩西的吩咐，也就是会幕的蓝图，或者是叫约柜的蓝图，做约柜的时候要按照什么样的要求来制作约柜。那么经文25章10到20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肘半，宽1肘半，高1肘半，要里外包上精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要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精金做施恩座，长2肘半，宽1肘半。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要连在一块，在施恩座的2头。2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要将我所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的上2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的，传给你以色列人的一切事。那么这一段就是神吩咐给摩西，当你建造约柜的时候按照这个标准来建造。那么当时用的计量单位叫肘当时肘呢就是从这个肘尖到中指尖的距离叫一肘，那折成现在的单位大概是长110公分或者是45英寸，宽和高呢是66公分或者是27英寸。因为这个人和人这个肘是不一样的，所以根据测量人的不同呢可能会稍稍有一点点差别，不像现在这么精准，但当时呢一个通用的单位就是肘，所以这是大概的这个尺寸。从基路伯的下边那个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下边的这部分是属于这个柜的部分，长宽高，然后呢中间是用皂荚木做的，里和外边都要包上精金。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4个金环，这是两边，然后有一个皂荚木包着一个精金的一个2个杠，然后放在这个穿在这个环中，这样子便于扛抬约柜。那制造这个蓝图讲得很清楚，但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施恩座尺寸和底下约柜是一样的，但这个施恩座多厚没有讲，这盖到底要盖多厚，这里面没有提。底下都讲得很详细，长宽高都有，但是这个盖的厚度没讲，这个杠多长也没有讲，但是呢根据这个金环来做这个施恩杠，就是便于扛抬。那么以色列人有没有照着做呢？ 我们看一下在后边记载的制作的过程，出埃及37:1-9，比萨列用皂荚木做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里外包上金筋，四围镶上金牙边，又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又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用金筋做11座，长2.5肘，宽1.5肘，用金子凿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11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2基路伯连在一块，在11座的2头。2基路伯张高高张翅膀，遮掩11座，基路伯是脸对脸朝着11座。通过这段的经文，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造的约柜和神吩咐摩西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按照神的指示来制造了这个约柜。所以神的吩咐是不可有任何妥协的，神怎么样吩咐，以色列人当时还是很顺服，就按照神的吩咐来做。那这里边提到了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比萨列。比萨列是谁呢？在其他的经文中提到了这个人，在出埃及记的31:2-5讲到了比萨列这个人。看呐，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萨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这个比萨列就是户尔的孙子。户尔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打仗的时候，在山上有3个人祷告的是摩西，还有2个人在那边上站着，一个是亚伦，另一个是户尔。当摩西的手酸的时候，亚伦和户尔一个人扶着他的一个手在那山上祷告。那么这个比萨列就是那个户尔的孙子，所以大家能连起来，这个是有背景的这一个人。但这里边你看到神召这个比萨列出来做约柜的时候，神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所以神要让你做一件事情，神会预备的，神会让你有智慧能做，神看你愿不愿意来做。如果你愿意，神会赐给你能力来做，神不会让你做一件你做不到的事情。当你甘心的顺服，愿意做的时候，神就把你所需要的一切能力赐给你，这是神的应许。在这个制作约柜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到比萨列这个人，一个人既金匠可以做金银铜的各种金属，木匠可以做约柜，然后呢还有一个宝石工，他可以雕刻各种宝石，一个人积攒了这个各种工匠一身。所以你看到这一切的能力是神赐给他的，神赐给他这些能力让他来做这个约柜，所以神已经做了预备。所以我们在服事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颗愿意做的心？当神呼召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来做？当你愿意来做的时候，向神来求知识，求能力，求智慧，神就会赐给你。那举个例子，我以我自己为例，我以前这个 Danny 和 Shelley 我们在一起开始这个团契的时候，他们知道我对神的话语是很少碰的，我只是在后边做做饭，带着小朋友做做手工。那最开始那几年我都一直是做这些工作，后来呢稍稍接触了一点，但是接触不多。但是呢，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神就让我愿意来学习。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呢，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当然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好处。因为神学院的课程他们做了调整，他们都把这个以前在这个现场上的课变成了网上上课，这样我就可以不必去弯曲，不必去其他地方，在 Zoom 上就可以上神学课程。所以用了5年的时间，从2019年疫情开始一直到2024年我完成了这个神学的这个硕士。所以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有了预备，所以我愿意能够在这里面讲分享神的话语，不是我自己能做，是神已经有了预备。当你愿意做的时候，神就会把智慧能力赐给你， 这是我们从制造约柜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要问自己，我愿不愿意做。当我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向神来求知识、求智慧、求能力，神就会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比撒列这个人物，他愿意来啊顺服神的呼召，那神也赐给他能力来制造整个的这个约柜和会幕其他的这个部分。通过这个约柜呢，我们还有两个细节想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第一点就是约柜下边的这个部分是皂荚木包荆金，而上面的那部分全是荆棘的。这里边我们看到在最下边，特别是最下边这个四个金环，两面一面穿着一个杠，也是包金的。神特别嘱咐他们说，杠不可以抽出来，一旦把这个抬约柜的两个杠放进去以后，不能再拿下来。为什么不拿下来？这个搬家的时候拿下来是不是很容易？因为会幕要跟着以色列人随时移动的，当以色列人换一个地方去扎营的时候，会幕要收起来然后抬走的，要重新再安装的。这个杠不让拿下来。神吩咐挪移约柜的方式就是要扛抬约柜。谁来扛抬？当然我们后面知道，只有利未人才可以扛抬约柜，而且呢，如果不按照神的要求来做，那就要受到惩罚。所以神不让把杠从环中抽出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你要按照神的吩咐来扛抬约柜，不能随便的移动，一定要用他已经设计好的这个杠来扛抬约柜。我们以前我记得和弟兄们姊妹分享过一个故事，就是当大卫要想从山地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他让人想把约柜运回来，那么一个大祭司的这个儿子乌撒，就是把约柜放在了车上，用牛车把约柜从山地要运回耶路撒冷。山坡没问题，到了打这个谷子的这个禾场都是平地的时候，一个牛失前蹄好像要翻的似的，要这个约柜要倒，然后那个乌撒用手去扶约柜，结果被神当场击杀。就是祭司，当然这个乌撒是祭司，他知道所有的规矩，但是他没有按照规矩去做，他没有去扛抬约柜，而是把约柜放在了车上。甚至呢，约柜是不能随便去碰的，神圣的东西你不能随便碰，他要用手去扶约柜，被神击杀。当然这是神的一个警告。大卫知道以后呢，害怕了，哇，这个太严重了，我不能把约柜进耶路撒冷，就临时的把约柜放在一个山上的叫做俄别以东的家中。可是呢，当这个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神大大的祝福这个家。大卫看到以后呢，就说，哦，这不行，我还要抬回来。所以第二次大卫让祭司把约柜抬回了耶路撒冷。这次他做对了，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吩咐用杠抬，而不是用车拉。所以呢，后来约柜就运到了耶路撒冷，大卫他们也在那个用跳舞唱歌来迎接约柜，迎接神的约柜。所以当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被神祝福，你违背神吩咐的时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细节，让这杠不能拿出来，你看到杠在柜里你就知道要抬，而不是要用其他的这个车来运。这是一个细节。另外呢，还有一个细节想和弟兄姊妹分享，就上面的这个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天使的一个职分的一个称呼，就像这个门卫那个概念，你知道一提门卫你就知道他是看门的。基路伯，一提到基路伯就是守卫的天使，他的职分有守卫的这个职分。大家记不记得在伊甸园中，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吩咐被赶出伊甸园以后，神在伊甸园的东门设立了几个基路伯，在那里看守返回伊甸园的道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如果再回到伊甸园中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既长生不死，而且呢又犯了罪还没有得洁净，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神在伊甸园的东门设立了几个基路伯看守，不让人再回到伊甸园中。只有当人的罪的问题被解决以后，才可以返回伊甸园，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个伊甸园在门口有几个基路伯在看守。另外呢，在这个建造整个的会幕当中，还有其他地方有基路伯。 在做这个，上次我们刚才讲这个圣所，圣所是木架做的，上面有一个罩棚是织的，用线来织的，上面要绣上几只基路伯，顶棚上盖上基路伯。另外呢，在这个刚才我们讲那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幔子，那是一幅幔子，整个的一幅幔子，幔子上也要绣上几只基路伯。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至圣所当中，顶棚和幔子门口都有基路伯，也是有守护的意思。另外在这个约柜上面，叫做施恩座上面也有基路伯，也有守护的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很细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两个金的基路伯是翅膀连接，然后呢它们是面朝施恩座的，就是那个约柜那个盖子。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被造的天使也好，还是被造人也好，我们的目光是要看到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施恩座代表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基路伯都是看见神的恩典。如果他眼睛向外看，基督我眼睛向外看，人的有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他不看人，不看神的恩典，而是看人的罪的时候，人就要被杀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要关注注目在神的恩典上。所以基督伯也是要面朝施恩座的，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会幕的建造，任何一个部分都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造的，只是天上会幕的一个影像，所以是非常严格的按照天上的样式来建的。神告诉摩西要按照神的吩咐来建造，每一样物件都是有它特别的含义，否则的话整个出埃及记也不会用十几章的内容来讲这个会幕的建造。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细节在里边都有神的美意。这是这个两个关于会幕的关于约柜的细节。那另外一个呢，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呢，对于这个约柜还有很多不同的叫法或者不同的名字，大家了解一下，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都是指向这个约柜的。那不同的叫法有约柜，很多比较常用的名字，还有的经文给它称的法柜，还有呢叫做圣柜，那还有一个民数记叫做耶和华的约柜，神的约柜，普天下主耶和华的约柜，耶和华的柜，以色列神的柜，你有能力的柜。当你读到这些不同的名词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指的这个约柜。大家如果感兴趣要看的话，我那后面都列的哪些经文啊，你自己可以回去查。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缓存片都在网上，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有。如果你想参考去查看经文的时候，你可以下载自己去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些名字都是指向的约柜。这是关于约柜建造的内容。那么约柜建造有什么意义？我们刚才讲了，神整个建造会幕，包括约柜在内，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要与人同在，与人讲话，然后呢与人同住。那么最后一点是整个的约柜也预表耶稣基督。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头三个，可以放在一起来看，神与人同在，神与人讲话，或神与人同住。我们看一段经文，25章22节，刚才我们也读到这段经文，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讲话，和你说我要所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我们看到这个基路伯在这个约柜上面，神要在那里向摩西讲话，向摩西显现，向摩西吩咐更多的律法和诫命的内容。所以这个是实现的一个目的，就是神与人同在，与人讲话。另外呢，与人同在也代表着神时时刻刻和以色列人在一起，带领以色列人。那么有一个故事，就是记载在民数记的一个故事，以前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当这个以色列人建好约幕，建好这个会幕以后，他们在前行，怎么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就是神来用云柱和火柱带领他们。云柱火柱在哪里呢？就停在会幕上面。所以民数记这段记载叫做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就是指西奈山赐下律法那个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约柜在前面带路，约柜走到哪里以色列人就跟到哪里，约柜走到哪里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约柜一走他们就跟着走。所以约柜在前面带领以色列人前行，他们 为他们在前面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约柜在前面，就是祭司抬着约柜在前面为以色列人找安营的地方，哪地方有水啊，或者哪地方有这个适合于他们安营，就停在那里。所以是有带领，与以色列人同在，带领他们走旷野路。然后到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哎，不仅有带领的作用，还有保护的作用，让敌人看见神的约柜来了就赶紧跑了，不用打仗，他们自己就跑了。所以神有保护的作用，神和以色列人同在，带领他们前面的路，另外呢，保护他们不受到周围敌人的攻击。然后36节，约柜停住的时候，他说：耶和华呀，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哎，当他们安营的时候，神就又住在这个约柜，就是会幕当中，和以色列人同住。所以你看到整个会幕在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路上对以色列人带领帮助和他们同住，这是让以色列人实时的看到会幕的存在，就知道哦，神和我们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另外一个更精彩的故事在哪里呢？是记载在这个约书亚记里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摩西去世以后，他的助手约书亚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那进迦南地要从约旦河的东侧，然后呢跨过约旦河到约旦河西侧，才进入到迦南地。那么前面有约旦河阻挡，他们怎么样过去？神就让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要先让约柜过河。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3章14到17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扔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里面还加了一个括号的引号，这里引言，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河里面不是没有水，是河水不但满了，甚至是涨过两岸了。然后呢，当这个祭司抬着约柜，脚一踏在岸边的水，因为水已经涨过岸边，他们还没有进到河中心，就脚一踏入水的时候，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底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过了河，对面那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城，他们从河过去了。而且呢，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人就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让约书亚告诉抬约柜的祭司，你们要抬着约柜走向河中，敢不敢走？那个水不是说神先把水给它断掉，然后你走干地过去，神告诉祭司抬着约柜往水里走，敢不敢走？这些扛抬约柜的祭司信心非常大，他们抬着约柜就往水里走。当他们脚一踏入水的那一刻，整个约旦河水当时已经涨满了河，而且漫过这个河岸的水从极远的地方断流，那水就像一面水墙一样立在那里。这个场景大家在过红海的时候听过这个故事，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过红海的时候是摩西举杖然后水分开，水就在两边，这边一道水墙，那边一道水墙，然后以色列人过。这个说什么？在极远之处，离很远，在另外一个小城的地方，水干掉了，而且呢马上地是干的，以色列人要走干地过约旦河。但是这里边前提是什么？扛抬约柜的祭司要脚先踏入水中，当你的脚踏入水中的一刻，河水马上干了。这就是神迹，没办法解释，你也不用解释，就是这么发生的。神让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的，你只要有信心踏入水的那一刻，神迹就发生了。而且呢，祭司要在那里等着，等着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过去。后面经文大家读的时候看到，当抬约柜的祭司脚离开 河底的时候，一踏上岸的干地的时候，水立刻恢复，仍然是神迹。因为刚才我们讲到是在极远的地方断开的，当他脚踏入那个岸边上了岸那一刻，水立刻就恢复了，怎么可能？神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台康约柜的祭司，他们的信心也是非常大。首先要敢于踏进去，不但踏进去，还要在那里等，要断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过来以后，他们最后一个上岸才可以。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这个查图片的时候啊、也要特别是用很多这个圣经图片或是经文的时候也要小心，因为如果你不按照整个圣经讲，有很多即使这些作者或者这些画家做的东西也不是很准确。那我就找图片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图片，显然这个图片是错误的一个图片，大概意思是对的。祭司扛着约柜在那站着，然后以色列人在那边过水，在那边，其实水不是在边上，水是离他们很远的一个亚当城停下来的。我特别找了一个地图，当你看到这个是过河的地方，以色列人从摩崖平原这儿要过约旦河，这条河是约旦河，然后对面有个城叫耶利哥，从这地方跨过，那大概有一个亚当城是在很远的地方，即使这个不是很准确，应该是离他们过河那地方很远的地方，应该是看不见那个水墙的，它不是在那附近，不像过红海的，过红海的时候那水就在他们身边立墙，立成那个水墙，而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不是，过约旦的时候在这个亚当城这个地方水干掉，所以你看到这个图片，刚才我们讲的图片，那显然是和圣经描述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在用一些这个信息或图片的时候，你要小心，它是不是和圣经讲的是一致的，你要仔细的甄别一下。这是我们看到神让祭司扛抬着约柜带领以色列人前面路。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读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耶利哥城垮倒塌的故事，仍然也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让耶利哥城倒塌，那是大家可以回去自己读一下。另外一个约柜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约柜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这里边我们经常听到预表这个概念，所以我就在这里面把预表这个概念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讲什么什么事情预表耶稣基督，什么是预表呢？从这个概念本身来讲，所谓的预表就是在旧约当中提到的人、事或者是物，从某一些的属性方面，它预表着耶稣基督，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呢，这些预表的这些属性在新约当中一定有明确的提及，在耶稣基督身上出现过，这个是叫预表。预表和比喻不一样，比喻这个事情代表了一个什么含义不一样，预表是在旧约中提到，到新约中一定是实现，而且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而且是关于耶稣基督某一些或是某个方面的属性，不是所有的。在旧约当中没有一件，没有一个人、一件事或者一件事物能够完全的代表耶稣基督的属性，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不同的属性指向耶稣基督，而在新约中实实在在的实现了，这个叫做预表。所以我们讲约柜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讲到整个会幕预表耶稣基督，约柜也预表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讲到神让以色列人制造会幕或者约柜的目的是让人知道神与人同在，与人讲话，与人同住。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时候，实现没实现？实现了。耶稣基督就天天和门徒同在，天天和门徒讲话，然后住在门徒当中。所以呢，通过这件事情，我看见这个预表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这指向耶稣基督的。另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属性也可以来预表耶稣基督的属性。首先，这个约柜是用两种材料做成的，皂荚木。外面里外包上荆金，那皂荚木呢是在当时的旷野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木材，非常坚韧又很轻便。那金属当然是最贵重的，所以木材和金属放在一起是一个整体。那么有很多神学家都认为，这个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完美的放在了一起，既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结合在一起是耶稣基督。约柜也是，那边有皂荚木，外边有荆金， 两个完全是放在一个整体。所以呢，从它的建筑材料的属性来预表耶稣基督的人身二性，这是一种预表，我觉得是可以讲得通的，来啊预表耶稣基督。另外一个，上面的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施恩座在原文当中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叫做赎罪座，是一个词，就是希伯来文中的一个意思，有翻译成施恩座，有的一翻成叫做赦免，或者叫赎罪座，赎罪。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到后面的立位记当中，这个施恩座的什么目的、什么功效呢？大祭司，也就是亚伦和亚伦的后代，被神高立为指定他们做大祭司的，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在赎罪日的时候，7月初10日的赎罪日的时候，他们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到至圣所当中，来到神的约柜面前。他们把外面寄生的血带到至圣所面前，大祭司要在施恩座，也就是这个赦罪座上弹血一次，用手指蘸那个寄生血，弹在施恩座上面那层盖的那个侧面前面弹血一次，然后呢再在施恩座前面弹血六次，是应该是弹在地上。功效是什么呢？大祭司不仅要为自己赎罪，因为自己大祭司也是人，他也有罪，他先要为自己赎罪，另外再做一遍，要为全体的以色列会众赎罪，以色列人的罪就被赦免了。所以施恩座有赎罪座的意思，也有赎罪救赎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以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什么功能？赎罪，把所有人的罪都可以赎掉，都可以让我们得赦免。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大祭司，但是和旧约当中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宝血献上，他既是祭司又是祭物，所以他一次献上把所有人罪都赎了。所以呢，从赦罪救恩那个角度，施恩座也是指向耶稣基督。我们经常讲，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就是施恩座，或者是来到他的恩典面前叫做施恩座，恩典要求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来赦免我们的罪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施恩座也预表耶稣基督的。有一些经文，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的经文，读一遍。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意思讲了，不是我这个在这瞎说，是经文上这样可以总结出来。我们看一下《立位记》16章14到15节，讲到这个大祭司亚伦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至圣所，也要取一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就是正面又在施恩座前面弹血七次，应该是弹在地上。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的公山羊，也要把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像弹公牛的血一样，就是两次，一次进去为自己赎罪，第二次再进去为整个的全以色列会众赎罪，这是赎罪。然后呢，到第16章32到34节，那瘦高的接续他父亲承担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因为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一年一次就是指大祭司接替亚伦和他的后代，就是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将来到了圣殿也是进到至圣所中为以色列人全会众赎罪。当然个人罪不在这里边赎，只是全会众整个整体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赎罪。所以这个是说赎罪有这个施恩座前面胆血要有赎罪的功效。新约当中怎么说这件事情？当我们如果你对这个旧约施恩座不是很理解的话，你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很吃力。所以如果你明白旧约中施恩座前大祭司胆血的功能的时候，你再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非常容易理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整个这段经文和约柜或者是我们讲那个施恩座连到了一起。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的。希伯来书9章7到15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就是指至圣所最里边的最神圣的地方， 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令到振兴的时候为止，这个就是指整个的旧约的这些赎罪献祭的过程都是和肉体相关的，还都是临时的，每次都要一年一次，每年都要去，所以要经常性的重复，这是指的旧约的时候。但是一转折就提到了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呢，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把耶稣基督大祭司的身份就已经明确的说出来。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和世界的，应该是天上的真的那个会幕，并且呢，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进入圣所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就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献上宝血，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不像这个旧约大祭司要一年一次，一年一次进去为全体的以色列赎罪。而耶稣基督一次性的献上为全人类的罪，一次性的完成了救赎，所以这是一个对照。十三节讲到，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上，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能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过犯，便叫蒙召之人得着那应许永远的产业。就讲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献上赎了所有的人罪，他做了我们天上的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中保就是要保证两方可以合一，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时候记载有一个非常细节的东西，叫做圣殿中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所以人和神之间这个幔子被耶稣基督 挪开了或者撕裂了，因为他变成了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路。我们不必再通过大祭司，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他一次的献上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把旧约当中这个会幕的这个概念理解清楚的话，你再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献上这个祭赎我们罪的时候，你就容易理解。所以新约和旧约是一个整体，新约旧约是不可分割的，旧约很多的概念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现在是在学3500多年以前的概念，但是呢，仍然和我们今天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永恒不变的神，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讲话，与我们同住，从古时到今日一直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神就与我们同在，神就与我们讲话，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约柜，神让以色列人见到约柜，就是指向的耶稣基督。另外我们也看到圣经的这个奇妙，圣经在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旧约包括摩西五经是在公元前1200多年前写成的书，而新约是在公元后大概100年左右，100年之前写成的书，中间的跨度1300年到1400年时间，前后的主题的连贯一致，你就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圣经不是人能够写出来的书，圣经背后的作者只能是神。当你真的认识到圣经的作者是神的时候，能不能改变你的想法？对于圣经的记载有没有绝对的权威性？你要不要去质疑神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圣经就是神的话，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它是永恒不变的，让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导。虽然是几千年前写的书，但是呢，它里边的真理是永恒不变的，让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渴慕，能够更多的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是照亮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有丰盛的生命，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你祝福以下这个我们学习还有这个练习的时间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